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哈巴谷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三章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首先呢，我们在讲三章一节之前呢，我们去回顾哈巴谷书其他的经文，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呢，主要讲到上帝的预言，上帝对以色列的斥责，以及呢，上帝对这个加勒底人将要兴起，上帝发布了这样的预言。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先知哈巴谷呢，开始回应上帝的话语，他针对哈巴谷书三章，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信息呢，他向上帝发出祷告，发出祈求。也要说呢，哈巴谷书的三章其实呢是一篇祷告的信息，我们可以称之为义人的祷告，是领受了福音真理之后的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呢跟前面上帝的话语是有关系的，跟第二章讲的因信称义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呢，这里提到了作者哈巴谷，我们在第一章讲过而且三十一节呢，他说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示范，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祷告的范本，因为这是先知的祷告，三十一节首先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祷告不是哈巴谷自人的情感宣泄，这是从圣灵而来的祷告，从真理而来的祷告。三章一节呢，也是一篇圣经启示和圣经真理。往下翻一下，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说调用琉璃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什么叫琉璃歌呢？弟兄姊妹，这琉璃歌它是一种旋律，它指的是哈巴谷书第三章这篇祷告也好，这一个篇章也好，它的节奏是非常不平静的。这个词，这个琉璃歌，它主要是形容非常富有感情，然后呢非常激动、非常激烈的一些话语所以说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呢，应当能够感觉到诗人的那种，就是那种他的那种激动他的那种感动。这个词出现在诗篇第七篇那里有一篇是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圣经当中提到琉璃歌的时候，我查到的就是基本上是这两处经文，另外一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诗篇第七篇事实上呢，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跟诗篇第七篇它是比较相似的，都是琉璃歌。里边讲到恶人也讲到恶人兴起来，然后呢里边也有义人对上帝的呼求祈求上帝拯救。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歌它的一个特点。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好，我们来看首先呢，哈巴谷书呼叫上帝，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他跟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是用的是一个词，就是说我听到你的名声，我听到你的话语我听到关于你的话，关于你的故事呢，然后我就惧怕。下面就是说上帝的作为呢，我们来看这里稍翻一点，在原文是说他听见上帝的名声，然后呢他也惧怕上帝的作为后边讲到呢，求上帝复兴在这里面显起来，在发怒的时候仍然记得怜悯。好，往下看，接下来提到上帝的作为， 提到呢，他祈求上帝在这些年间呢来复兴他的作为。后边这里其实他跟后边的经文有关系的，因为后边世人祈求哈，上帝呢复兴他的作为，像古时一样，像旧约的时候，像亚伯拉罕那个时期啊，像在大卫那个时期，像在这个列祖那个时期，上帝拯救他的百姓一样。嗯，接下来往下看哈，他说在发怒的时候啊，记着怜悯。这里提到上帝的愤怒，要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非常愤怒啊，上帝讲到以色列国中的罪恶啊，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呢断不以无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世人强调说，主啊，求你想起来，想起什么？想起去怜悯我们。首先呢，世人这样说是要求上帝回想起他给列祖所立的约啊，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起的誓，跟大卫所起的誓。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求主怜悯。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哈，他前面头两句的时候讲到第二节第二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会的啊，我们的祷告有关系。我们的祷告哈，第一个层面是求上帝复兴我们，求上帝兴起他的教会。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赦免我们呢？求他想起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33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谢拉，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好，往下看。33节，弟兄姊妹，哈巴谷其实啊，他也是被上帝感动，但是他也引用了申命记的33章啊。申命记33章呢，是摩西在临死之前为以色列的祝福啊，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3章3节哈，你会发现哈巴谷呢，其实他在引用旧约经文，他在引用摩西五经里的话。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在第二节结尾是说，求你想起来啊，求你纪念我。而且呢，3章3节，我跟刚才讲过，他可以跟啊申命记当中，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摩西将死之前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主要是讲的那个时候上帝通过摩西赐下上帝的律法，赐下上帝的话语。好，然后往下看。往下，在这里呢，世人重点提到两个地方，大家注意哈，一个是提曼，一个是巴兰山。巴兰提曼的原文是南方的意思，提曼是以东那块地方，大家注意哈，是以扫的后代所居住的地方。巴兰啊，主要指的是巴兰的旷野，出埃及记的时候主要经常经过的就是巴兰的旷野这片地区啊。而且呢，你去看这两个地方，你会发现第一个呢，它跟以扫有点关系，跟外邦的以东有关系。然后巴兰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跟埃及有关系，大家注意，你去看创世纪21章21节的时候啊，这个以实玛利的母亲埃及人夏甲呢，他和以实玛利就住在巴兰，然后离埃及很近，从埃及给他娶的妻子。然后去看民数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赚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巴兰的旷野。所以说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哈，因为这里圣经没有说啊，上帝降临在以色列，上帝降临在耶路撒冷。他说上帝从哪里来啊？从提曼，从以东的提曼。然后呢，从靠近埃及的这个巴兰这个地方，巴兰的旷野。 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讲到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教会的神，当到这一节的时候讲到上帝是全地的主，他不单就是说管理着以色列，管理着教会，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权力之下啊，都在他的权势之下。所以说接下来呢，这句话就连起来了，说他的荣耀遮蔽诸天啊。然后上面说什么，他的荣耀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啊。好，我们往下看哈，这里讲到呢上帝的荣耀啊，概括宇宙万物，天地都是他所造的，天地在他的权势之下。注意最后这句哈，他的颂赞充满全地，原文的意思是说赞美他的那些话语将会传遍全地。这里呢其实是在预言啊，在耶稣升天以后教会建立，然后呢耶稣在耶稣的这个命令之下呢，在耶稣大能的帮助之下，上帝的福音传遍地极啊。这里主要是讲的在预言新约里的，就是教会在地上扩张，然后呢福音传遍地极。第四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三十四节呢讲到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啊。人呢没有办法看到上帝，但是人可以看到基督。实际上三章四节跟哪里的经文一样呢？跟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是一样的。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提到啊，耶稣基督的面貌如同什么？如同烈日放光啊。他提到呢我们注意这里哈，这里说从他的手中射出光线啊，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里啊弟兄姊妹，这个原文应该是说，我查一下，应该是在他的手中啊有一个角，这个地方原文应该是角的意思。角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吹的那个号啊，说在这个角里边发出的声音啊，就是上帝所传递的声音里边蕴含着他的能力。你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这里主要讲到耶稣的话语啊，上帝的他的真道啊，他福音的大能。然后我们接着往上看三章五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好，我们来看，当我们读到三章五节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哪里啊？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怎么惩罚埃及人。而且哈，三章五节跟前面有句话是联系在一起的，圣经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什么意思呢？就你主啊，你从前做的事情在今天在明天求你仍然为我们去做。你从前怎么用瘟疫惩罚了埃及人，你今天要对以色列，要对我们教会照样实行这样的拯救。所以说你看这个哈巴谷书哈，圣经总是在不断的回顾摩西那代的事情，他总是提到摩西五经里的事情啊，或者是很明显的提到，或者是啊不怎么明显的提到，主要就是他祈求上帝呢继续为以色列做这样的事情。这里这个瘟疫啊，后边并发的是这个热症啊，主要讲的是埃及人所受的瘟疫和灾殃，也指的是上帝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加在仇敌加在外邦人手身上的灾难啊。大家可以去看出埃及记九章的第三节，后边还提到热症哈。这个热症呢，你看原文的时候可能跟热病有关系啊，反正就是说因为发热而导致的疾病啊。而且呢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一切的惩罚，一切的降灾，很多时候都是上帝对恶人、对恶国以及恶民的惩罚。当世界上很多时候发生这种集体性的灾难啊，无论是灾殃啊，无论是这种大规模的瘟疫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惹上帝发怒了，很多时候是敌对基督的国家或者是势力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呢要惩罚他们。所以说这里说这一切都是从上帝面前发出去的，都是从他脚下发出的啊，这些惩罚呢来自于上帝。第六节，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驱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啊。我们来看，我们再看三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提到他的作为与什么时候一样，与古时一样，也就是说哈巴谷他反复在提从前的事情，大家注意哈，这是跟上帝祷告的重要的一点。你怎么跟上帝祷告，教会怎么祈求上帝来帮助保卫教会，就是你不断的提过去的事情，这个过去不是你的经历，这个过去是摩西的经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是写在圣经上的那些经历。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想在这个世上成为金灯台，得到上帝的持续的使用和祝福，你需要不断关注上帝的话语。哈巴谷在，大家仔细看，哈巴谷在第三章的每一句祷告当中几乎都跟摩西五经有关系。我接下来会跟你讲哈，他不是自己编出来的，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在回顾过去上帝对列祖所说的话。所以说用到今天来说呢，教会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包括我们的祷告啊。这里啊，他说他量了大地啊，原文的意思呢也可以翻译成量，也可以翻译成就他使大地震动。嗯，后边他观看赶散万民，我们来看哈，这个丈量大地啊和这个观看万民啊，在旧约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审判和查看。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的时候，它表示两点。第一个，上帝要量量你的罪恶，然后要观看你干过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对你进行审判。啊，后面说分散万民，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主要哈巴谷他引用的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啊，那里说人类从洪水出来之后说，哎，我们建造巴别塔，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怎么样分散在地上。最后上帝让他停工了啊，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地上。看到没有，在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呢，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上帝把我们聚集起来，但是很多时候魔鬼呢也像巴别塔那个时代把人聚集起来，人聚集起来，弟兄姊妹，尤其是在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聚集起来规模越大的时候，他一定会敌对基督教，敌对基督的信仰。所以说教会从历世历代能够存下来，很多时候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上帝打散了敌人，打散了仇敌的联盟。你去看就是说世界的历史，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能够存到今天，教会能够存到今天，本质上是上帝在我们征战。这世界有仇敌逼迫我们，有魔鬼的差役来混乱我们，但是上帝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用瘟疫，用热病击打他们，或者说直接把他们分散啊，使他们分开。后边说啊，这个往上看一下，哎，先啊，对，往上看一下，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坍陷，往下看一下，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哈。说永久的啊，这个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什么意思呢？这个山岭和这个山是不是真的永久啊？不是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人眼中哈，这个山和岭啊，象征着永久和坚固，象征着不倒塌。但是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哈，也告诉我们教会， 没有任何的敌人，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在上帝面前永远长存，因为只有上帝是永存的。所以说在今天教会面对着整个世界的逼迫，面对着强大的政治权势以及敌人联盟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就是说连那些人看为永久的稳固的山岭和山都会崩塌，更何况用人的力量所建立出来的势力在上帝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就是说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上帝在历史历代都会拆毁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就可以去劝啊。这个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一方面来说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上帝在旧约怎么保守以色列，在今天也照样保守教会。传道书也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怎么样，无新事啊，上帝呢必然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说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也告诉我们上帝呢在过去如何为以色列征战，今天照样为教会征战，我们要相信他。这里跟这里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往下看第七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大家注意两个词，一个是谁的帐篷，古山的帐篷，另外一个是米甸的幔子。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里是什么意思，你需要注意啊。其实呢这两个词，尤其是前一个这个古山，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说没有办法去确定哈，因为这个词啊，这个古山啊，在旧约的时候它跟哪个词是一样的，它跟这个古时基本上是一样的，古时是埃及那一块啊，其实是一本呢翻译成埃塞俄比亚。但是当把古山和米甸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哈马古那个时代，这两股势力是对以色列经常骚扰的两股敌人啊。米甸大家知道是谁，古山的不确定，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而且呢说古山的帐篷和米甸的幔子，我们往下来看啊，古山在原文是黑的意思，跟古时一样，黑暗的势力，属于魔鬼的势力。米甸的原文就是争斗的意思，不断的斗争啊，跟你打。在这里他不单提到古山和米甸呢将会受到惩罚，而且你注意这里提到古山的帐篷和米甸的幔子。这个帐篷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翻译成为会幕、会所，或者是摩西啊，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做的帐幕。幔子呢，主要指圣殿当中的幔子。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它不是单单的这样一个名词，也不是一种装饰。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呢，它是异教的一种崇拜。来注意哈，当提到帐幕，当提到幔子的时候，主要是指圣所，是指教会。在这里呢，我们应用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异教啊，或者说不纯正的信仰与这种逼迫基督的这种异教势力或者是邪恶势力，它将要灭亡，它将要颤抖啊。我再次提醒啊，这里这个古山的帐篷和米甸的幔子，它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三章八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我们来看这里哈，三章八节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形象。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好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啊，他骑着战马，或者说他坐在战车上，他要打胜仗。而三章八节提到呢，他要向他的仇敌发怒，并且他要 在仇敌身上得胜。而你看三章八节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他的军队来的。但是三章八节哈，他这么一句话大家需要注意，他说你这样的架势啊，这样的威风而来，难道是为了向江河向洋海发怒吗？杨州弟兄姊妹，前面讲到啊，山岭崩塌啊，长存的这个山岭崩塌，在这里讲到海洋江河的时候，大家需要明白，实际上三十八节是个反问，就是说上帝的作为啊，他虽然啊也有这些地的震动或者是海的震动，但是他其实不是向这些无生命的物质去发怒，因为山也好海也好，它本身没有善恶，大家要明白啊，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这样的物质和大自然，要说往下看，上帝真正的发怒的对象是人，要明白哈。上帝爱的对象是他的子民，发怒的对象是以色列的仇敌，是教会的仇敌。就像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说的，那骑着白马的基督，啊，他为教会征战，他来审判。所以说三章八节在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这些灾殃，借这些地震也好，这些洪水也好，是向他的仇敌去发怒，啊，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三十九节，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希拉，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啊，大家一定注意哈，这个在哈巴谷书三章当中呢，多次提到这个词，这个希拉啊。这不是一个标记哈，这个词表示高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歌唱到这个时候，或者这个诗朗诵的时候，这个声调要上去，是带着感情的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到了三章九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又到了高潮，为什么呢？说他的功全然显露啊，上帝不再隐瞒，不再隐藏啊。当全世界发生这样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他要向他的仇敌发怒啊，他不再隐藏。这个三章九节我们来看啊，我往上放一下。三章九节当中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启示，你注意啊，一个是启示，后边一个字就是这个剑哈，这个剑我回头跟你讲，它也翻译成支派，也翻译成这个权杖的意思。后边还有一个词就是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三章九节我们来看，往上翻一下，这个三章九节放到这里就行，这大家需要注意这一节，我给大家讲一下。这节经文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不同的圣经版本，它翻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今天 在这里给大家讲 有三种翻译哈，一个是七世纪译本，因为这节的原文啊比较特殊，你不好去定义哈，但是呢大体有这三种翻译。第一个是这个犹太人从这个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这个其实是译本，是这么翻译的，就是上帝说啊，他的话语哈，你一定会在军权面前张开你的弓啊。其实是译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译本这样翻译它指的是啊，因为前面说上帝要报应啊，报应这世上的掌权者，这些敌对基督的人，所以说当上帝的大能显露的那一天，他会把他的弓啊拉开，在谁面前拉开呢？在这个所有的君王有权势的面前啊。往上翻一下哈，为什么这里有这个词？大家看到这个词吗？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剑，也可以翻译成支派，也可以翻译成权力的这个权力权杖的意思啊。我往上看，他这样翻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呢，上帝平常他的话语啊，发射也好，预言也好，上帝一定会修理那些敌对基督的啊王或势力。然后那个 ASV 呢是这么翻译的，说你的功啊已经显露，你向众支派起的事是可信的。这个 ASV 啊，他把这个军权，就是往上看，他把这个词啊没有翻译成剑，他翻译成什么？支派。这次也可以翻译成支派啊，他这样翻译也有道理。主要讲到呢，上帝会刑罚恶人，上帝显露他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向列祖起过誓啊，
还有一种是 RSV 是这么翻译的，说你呀一定会拿掉弓套，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弓啊，就是说本来是藏在后边，然后拿开不再藏着了，然后搭弦上箭，就直接去杀灭敌人啊，这个也有道理。但是我今天讲，大家需要注意哈，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往上看一下，重点呢是这几个字，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开头是两个词，一个是就是说赤裸，一个是露出，就是不带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对仇敌的愤怒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会兴起世界性的灾难和审判。到那时候他不再掩饰他的愤怒啊，他会直接暴怒仇敌，他会拉开弓去射杀仇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个是因为他曾经起过的誓，还有他曾经什么说过的话。丁总，我们在就是说这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去可以看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什么。这节经文的重点第一个是讲到上帝必然向教会的仇敌，向以色列的仇敌去复仇，去杀灭他们啊，这个在古时都有。上帝曾经干掉过法老，干掉过埃及的全军，上帝也在你看旧约圣经当中帮助以色列人杀灭了很多的仇敌。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上帝所向列祖所发的誓，以及上帝在旧约当中他曾经讲过的话，这是我们理解这些经文当中所应记到的重点。要说如果你坚信上帝的话语，如果一间教会以上帝的道为主，那么这句话就会应验到这个教会身上，上帝会为这样的教会征战，上帝会帮助保佑那些重视他话语的教会啊。后边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啊，这里呢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啊有洪水啊，有大河冲没大地，另外一个呢，这个词往下看一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地啊会裂开啊，这个地本来是个旱地，然后会裂开，然后喷出泉水，最终形成一条大河。在创世纪七章十一节提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啊，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三章十节，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弟兄姊妹，这三章十节你想到什么？三章十节很明显的就是洪水灭世界，大家想到没有啊？也说你看哈巴谷哈，他其实一直在重复旧约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熟读摩西五经的人。在创世纪当中哈，尤其是这个亚当的这个后代啊，赛特的后代到了危险的时候啊，那个该隐的后代权势不断扩大啊，到时候地上满了强暴的时候，最终呢上帝兴起了大洪水，灭绝了那个时代，保佑了相信上帝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说三章十节呢，他你从第一个层面看的话，他首先是让我们回顾到洪水的那个时代，他讲到上帝如何对待那些仇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了那些信他的人啊。三章十节主要跟洪水有关，而且三章十节呢他讲到的是一场大的审判，因为在这里他提到哈，这个没有生命的这个山他害怕，提到这个没有生命的深渊去发生，他提到所有被造物在上帝审判的那日会有极大的恐惧。实际上三章十节呢跟旧约时代那个洪水灭世有关，也跟将来的末世的大审判有关。十一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三章十一节，哈巴谷是在向上帝说什么？约书亚记当中有一段，上帝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交战，上帝让日头和月亮停在空中约有一日之久，就是这里所说的日月都停，都在本宫停住。你发现没有哈？哈巴谷说，上帝啊，求你复兴，求你在这一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你在过去做什么事情，求你今天仍然为我们做。教会就是这样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没有别的，不是求什么世俗好处，不是求那些什么婆婆妈妈的事情。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在世界上是个另类，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少数群体，我们的仇敌很强大，但是我们只能说，上帝啊，你过去怎么帮助以色列，求你今天照样帮助我们，照着你在古时所做的作为啊。所以说你看，你看到这里哈，以你的剑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个日月能停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他出手了，是因为上帝决心帮助他的子民，上帝要为教会，为以色列复仇。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大能，也讲到在历史上上帝为以色列做的事情。所以说哈巴谷呢，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拥有了属天的智慧。很多基督徒信了很多年，却从来不想一想哈巴谷讲过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忘恩的人，我们也忘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好，我们往下看。另外一方面哈，这个日头月亮停在本宫啊，我们往前看可以想到这个约书亚记，往后看可以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末世，说那些日子一旦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不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啊。这里告诉我们，回想过去的事情，回想上帝在古时所说的事情，然后呢凭着信心和忍耐迎接上帝将来要做的事情。十二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这里啊提到上帝对万国对万民的审判，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但不信，还逼迫上帝的教诲。这里说啊，当上帝发怒的时候，原文的意思是他发着怒啊执行大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人能拦住他啊，他的大能显现。后面提到以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在旧约圣经当中你去看哈，经常用这个打谷场打谷来形容上帝对列国的审判和惩罚啊。可以去看弥迦书第四章哈，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集到禾场一样，西安的女子啊起来踹谷吧，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哈巴谷讲到的都跟圣经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三章十三节，你要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啊，原文是做根基，直到镜像，后边细拉啊。这节我们重点看，这里讲到呢，哈巴谷呢为以色列祷告，如同牧师基督徒为教会祷告，就主啊，你要起来，求你起来拯救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拯救你的会众，因为这些会众是属于你的。后边有更重要的话，大家看这一句，拯救你的什么受膏者。弟兄姊妹，这里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说怎么还基督需要拯救呢？ 上帝把基督从死亡当中复活，就是这个拯救你的受膏者的意思啊。这里主要是预言将来耶稣 将来上帝使耶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诗篇十六篇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哈巴谷也是一个熟读诗篇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提到上帝对百姓的拯救，而且预言到上帝使弥赛亚使基督复活。后面这句哈，打破恶人家长的头，注意这里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里它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上帝啊，让他的受膏者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借着他受膏者的死，借着他受基督从死里复活，打碎了魔鬼的头。这是哪里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基督借着死胜过死亡的权势，打碎了魔鬼的头。注意这里哈，恶人家长的头，这个地方分成好几个，一个是恶啊，他是说他实际上不是说恶人家长，他是说那个恶家啊，这个家呢也指圣殿啊，也指房屋啊，露出他的脚，就露他的根基，直到镜像。我们来看，这里是希拉一个高潮。你看到这节是这个三章的一个高潮，因为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很有意思，恶人家长的头啊，就是这个恶人的头啊，假宗教的头，假教会的头啊，就是魔鬼。在这里实际上他说哈，不单是打碎魔鬼的头，也把这虚假的宗教，也把这虚假的教会把它暴露出来啊，暴露他的根基，直到镜像啊，暴露出来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是原不属于上帝的，这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当中提到，耶稣说啊，这文士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粉饰过的坟墓啊，里边呢装着死人的骨头。所以这里预言呢，上帝将拆毁那些虚假的宗教和虚假的教会，把恶人的本来的面目，把他属于魔鬼的面目暴露出来。十四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就是暗中吞吃平民。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些经文不太好理解哈。首先说啊，上帝用谁的矛刺透那敌人的头啊？用他敌人的矛扎透敌人的头啊？他敌人是谁呢？敌人干什么呢？说他们来像风一样，旋风一样，要把我怎么拆散。我们重点的先这句话要想看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敌人是谁哈。先看最后说，这敌人有个特点，他们所喜爱的就是什么？暗中吞吃平民。这个平民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指的是真正渴慕真理、真正愿意相信的基督徒啊。就说这些恶人呢，他是针对教会来的，针对基督徒来的。事实上，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世界哈，尤其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喜欢吃人的人，这是假基督徒的爱好。啊，假基督徒啊，尤其在中国的三自教会有很多，他们就是喜欢啊，用道德、用圣经来吃人，说你不能光啊，不能光讲，你不能光有信心，还有行为，你不要光讲，你要活出来，你讲的不重要，你的行为才重要，啊，我可以跟你说，弟兄姊妹，这样说话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些畜类，啊，耶稣也说过，他们呢能说不能行，为什么这说？暗中吞吃，不能直接吃，要用圣经吃，要加上道德吃，啊，所以说你这样一看呢，这些经文就比较明白了。 后边为什么说他用他的戈矛刺透他们战士的头？我跟你说，刚才那些生命神学那律法主义分子，就是这里的这些战士啊，专门吃人的战士，属于魔鬼的种类。什么叫用他的矛刺透他的头呢？就是用他的嘴来定他的罪。他怎么要求别人？他说啊，你不要光讲，你要行出来。你行出来了吗？啊，你有爱心，你要包容，你有爱心，你有包容吗？没有，没有好，就用你的恶口来定你的罪，用你吃人的方式，最后来吃掉你自己。这就是上帝的惩罚，也是上帝的智慧啊。而且呢，这种人圣经说他们如旋风将我们吹散。这人是逼迫教会的，这人不但逼迫教会呢，他要把教会拆散啊，用他们吃人的方法，用他们调拨的方法来渗透基督教世界，来分化基督徒，来渗透神的教会。上帝说有一天他们会灭亡，他们灭亡出于自己的罪，就用他们的口来定他们的罪。三章十五节，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这里在讲哪节经文啊？上帝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你看到没有？哈巴谷又在提醒上帝，主啊，你过去怎么对过我们，求你现在仍然怎么对过我们。而哈巴谷说，在这说得很清楚，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过去的，是你骑着你的马带我们过去的，是你分开的，是你为我们分开并践踏了这滔滔的大水，使我们在海中如走干地。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哈巴谷书第二章啊，实际上跟这第二章之后的经文都有关系。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你看到没有？上第二章上帝讲到加勒底人要兴起来，加勒底人上帝要借着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哈巴谷说，主啊，求你在发怒的时候刑罚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刑罚到底，求你纪念我们，像古时一样在拯救我们。所以说哈巴谷他不断的提醒上帝，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上帝。三章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就怎么你看这个三章十六节的和本哈，他中间说我只可等待，好像看那个三章十六节听着很悲观啊，但是其实在原文这个三章十六节啊是一个很喜乐的经文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听见身体战惊，我嘴唇因为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发颤，朽烂临到我的骨头，我在所立的地方战惊，但是我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等候那个上来犯境之民，就是加勒底人。也要说在原文当中 这句话上文表示到哈，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呢，上帝呢在第二章当中呢，包括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宣布了以色列人的罪过，斥责了以色列，并且在第二章呢，上帝宣布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把以色列击败，然后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啊。当先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恐惧战惊啊，罪人因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战惊，这是很正常的啊。你会发现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哈巴谷不像第二章是对上帝说话的口气这么强硬，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在这他知道上帝做的没错，以色列人是有罪的。但是呢他有在基督里的平安，你看到没有哈，他说但是我会安静的等候这些来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章十六节往后的意思。三章十六节实际上先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只惧怕上帝，听好了哈，只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话语，但对于其他的 没有什么好怕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担心的是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而不是担心加勒底人上来。哈巴谷在这个时代，他从他的担心转向以色列人的罪，转向自己的罪，转向将来的审判，而不是关注世俗的以色列国是否复兴。你看到没有啊？他从世俗的层面，从政治的层面，转向属灵的层面，转向末世的层面。而且在这里他强调什么是敬畏，敬畏是因为圣经的话语而对上帝产生敬畏。我又明白什么叫敬畏上帝，不是说你摆出一副敬虔的样子啊，不是说你进食的时候把脸弄得很难看，你祷告的时候故意做得很长。敬虔也好，敬畏也好，本质上是尊重上帝的话语。如果一个人依然教会，他说上帝的话不重要啊，基督徒的行为重要，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根本不怕上帝。真正的敬畏是因为上帝的话而感到恐惧战惊，因为上帝的话语当中有对罪人的审判。但是另外一层面，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相信上帝是有赦免的上帝，从罪恶转向上帝的赦罪。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到这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巴谷他对上帝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从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从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他在反复质问上帝啊，你怎么能允许加勒底人来去毁掉以色列国，你怎么能允许恶人毁掉比他们好的人。他称以色列是好人，称以色列国是好国。但是当到经文这里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以色列的罪，他承认上帝的所有的惩罚都是公义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该受的，但是上帝没有错，我们需要等候的是敬畏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基督徒教会要因为上帝的话语而恐惧战惊，要为将来的审判而恐惧。人应该想的是怎样寻求上帝的赦免，怎样寻求上帝的赦免，以及怎样逃脱将来的审判，而不是为现在害怕，而不是为金钱物质，为现在的潮流而害怕。因为比起末日的审判，现在所有的风吹草动，所有的逼迫，所有的搅扰都算不得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安息。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你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当你安静下来聚会的时候，你安静下来听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学会像哈巴谷一样的祷告，像哈巴谷一样的敬畏。啊，哈巴谷他在这里的转变呢，也跟哈巴谷书第二章啊这个第三节上帝的话有关系啊。那里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定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胜。哈巴谷能够这样坦然的面对啊加勒底人入侵的缘故，是因为他知道加勒底人必然灭亡，因为他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但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话语的人必因信获得永生。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来看这里哈，三章十七节往上看一下，主要指的是在哈巴谷那个时代往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后来的时候攻破了犹大国，攻破了耶路撒冷，用火焚烧了圣殿，焚烧了王宫，又焚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和大户人家的房屋，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最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这片土地有70年的荒凉， 在这七十年当中不再有往日的辉煌，就像这里所说的啊，非常的悲凉，又是啊，你看这里哈，这个无花果不发芽啊，葡萄不结果啊，橄榄不效力，田里不产粮食，圈中缺了羊，棚里没了牛，而且那地荒凉了，荒凉了七十年啊。事实上弟兄姊妹，在这里时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悲凉的画面，就像今天的中国教会。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荒凉的时代。你会发现除了那些三字假教会和那些律法主义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啊，看似羊很多，看似人很多，但真正讲真理的教会，讲真正福音，讲因信称义的教会，就是像十七节所说的，人很少，跟随的人少啊，无论怎么传，你怎么去劝，都没有多少人来这里。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而难过，你不要因为这样的现状而难过。事实上圣经在告诉我们，如果你信对了，你讲对了，你传的是对的，你就不用在乎有没有多少人来跟随你。这不是我们该忧愁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教会，没有必要为了人数来去放弃自己的原则啊。而且呢，在三章十七节当中呢，也彻底否定了今天中国的成功神学啊，就类似于世俗上的那成功学，告诉你信耶稣发财的，他可以去看一下这句话。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真的教会所面临的现状，就是这个时代上帝的教会荒凉，这个时代不结果，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不结葡萄，圈中也绝了羊，这个时代是荒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悖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不幸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在上帝面前持守，守住自己的本位，不要随波逐流。十八节是一个转折。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哈巴谷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一个假基督徒不会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啊，在看到那些荒凉的未来之后，他仍然仰望上帝。但是哈巴谷，他知道加勒底人要入侵的时候，他知道以色列将要有七十年的荒凉的时候，他没有沉迷软弱，因为在这里他的信仰是真的。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事实上弟兄姊妹，在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当中，我相信上帝也让哈巴谷看到了将来的复兴啊。弥迦书四章十节说，西安的女子啊，你要疼痛共顿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来，住到田野，往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你脱离仇敌的手。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九节说，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除灭。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传到地极。哈巴谷仍然能够以上帝为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将来有一天会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重新带出来。后来上帝真的做到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半句，往上翻一下。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我神的救恩喜乐。我们来看这里啊，在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活着的意义，不是他在世界上有多么的强大，有多少钱，有多少财。一个教会存在的意义不是说他的人数有多多，他看起来有多复兴，而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得救，而这间教会是不是由得救的人组成的教会，这才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追求的。你今天看三字教会，看很多的教会哈，包括灵恩派教会里边人成千上万，有一大堆，但弟兄姊妹里边有几个是真信的？里边的人懂什么叫救恩吗？他们不懂。你不要跟我说啊，你那意思是三字里边也有得救的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是三字的人得救，也不是因为他是灵恩派的人得救，人得救是因为他得有救恩，得有真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仰望上帝的救恩。教会在世界上追求是什么，给人施洗，使人归于基督里边，讲把真道讲给人，使人能够得救，这是我们欢喜的源泉，这是我们欢喜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而且这里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你再来看这里，嗯，这里啊前面有一个词啊，我因耶和华欢心啊，后边说因为这个救恩喜乐，有一个前面有个耶和华，后边有个救恩，我往下看一下，实际上这两个词合起来就是，就用旧约的话就是耶稣的意思啊，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能够从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处处看到关于耶稣的预言，哈巴古书第三章也不例外。十六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我们来看，听懂没？我们刚才讲过哈，哈巴谷呢，他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反复提起过去的事情，三章十九节也不例外。弟兄姊妹，你看第一句，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回去看旧约圣经，谁说过这句话？摩西说过，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大卫说过，诗篇二十八章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诗篇七十三篇，亚撒说过，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以赛亚书十二章，以赛亚说过，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九节，耶利米说，上帝是他的力量。也就是说，哈巴谷等于在这里宣告，主啊，我的信仰跟列祖跟先知的信仰在你面前是一样的，他们以你为他们的神，以你作为他们力量的源泉，我也是这样。所以你如何恩待他们，如何感动他们，如何赐福他们，今天也照样求你加添我的力量来祝福于我。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诗篇不是诗篇，就是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是一个祷告的诗篇。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告诉我们，祷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用上帝的话向上帝祷告。你要，咱可以说用个不恰当的词，你要提醒上帝他曾经说过的话，按照他曾经向列祖所做的，今天仍然坐到我们身上，仍然来拯救我们。这是祷告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来看，来看这句话哈，它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在这里呢，声音把自己形容成一头母鹿。今天来说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教会形容成一头母鹿啊。愿上帝呢赐给我们这样的脚步，又使得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什么意思呢？教会在这个时代与古时候一样，教会往往经过死因的幽谷，经历过逼迫患难，但是呢，神的教会在历史历代永远稳行在高处，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所以说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什么？当提到这个母鹿的时候，提到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提到上帝保守我的时候，你能够去在诗篇当中想到大卫，也想到所罗门的诗篇。事实上，哈巴谷他在每一节经文里边不断的在提到他所读过的圣经，不断的提到上帝所说的话啊，他在提醒上帝记得怜悯我们。就像哈巴谷说在开始所说的，求你在这一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记得怜悯我们，记得施恩于我们。后边说啊，往上看，这歌交与连长啊，就是说这个歌交给啊在圣殿里诗班的那个指挥啊，用什么丝弦的乐器。好，往下看啊。在开始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曲调？调用琉璃歌。在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是悲伤的曲调啊，是伤痛的曲调。因为上帝向哈巴谷所讲的话，在很多时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讲到迦勒底人兴起，讲到这个国家将被拆毁，被掳到巴比伦。但到结尾的时候，当哈巴谷明白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他完成了向上帝的祈祷的时候，这里的再一次用到的这个乐器就是丝弦的乐器。什么是丝弦的乐器？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欢快喜乐的这种曲调。你看到没有？虽然我们今天教会哈，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在信仰当中的这样的经历，就如同哈巴谷他的这个感情感的起伏一样。我们因为犯罪经历上帝的管教，我们因为悖逆经历上帝的管教，我们自义，我们甚至觉得上帝不该这么对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完上帝的圣经，看完上帝的话语之后，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我们的人生将从哀痛哀伤转为喜乐，是得救的喜乐，是罪得赦免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哈巴谷书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在我们教会身上复兴你的作为，像古时一样，又求你不断怜悯我们，不断提醒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咱们犯罪的时候，咱们做错了的时候，记得怜悯我们，像古时你对列祖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